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Francis 的英国观察，我是 Francis。 本期节目呢，我们会延续上一期的话题，关键词依然是演唱会，想跟大家聊聊什么是无碳演唱会。在我回国了以后呢，我留意到有一条关于 The 1975演唱会的新闻，新闻呢是用英文写的，那一句话是这样说：The 1975 have just played the world's first carbon removed arena event at the O2. 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说 ，The 1975在伦敦 O2 体育馆完成了世界首个无碳的竞技场演唱会。那这句新闻呢，它很短，但是里面充满了各种术语跟关键词，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一条新闻是什么意思？ The 1975 2024年的巡演在伦敦 O2 体育馆一共开了四场演唱会，都在二月，其中一场我还去现场看了。那这四场演唱会呢，是属于 Arena 规模的文娱活动。 Arena 中文可以翻译为室内体育馆，比足球场、橄榄球球场这些场地要小一些。我查了一下，伦敦 O2 体育馆的座位是20,000。那么活动的规模越大，我们知道在环保方面遇到的挑战就会越大。那 The 1975演唱会就是在室内体育馆这种规模的现场演出当中实现了碳中和，而且是通过大量减排再加上碳清除的方式实现的，是全世界首创。在这里先跟不熟悉的听友解释一下碳中和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说一个活动实现了碳中和，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排放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形式抵消掉，达到相对的零排放。那么 The 1975的无碳演唱会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在这一次演唱会之前 ，O2 体育馆的所有者和运营商 AEG Europe 就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可持续发展措施，削减碳排放，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来供电和供暖，在特许经营的食品摊位上禁止出售牛肉制品，因为我们知道生产牛肉其实会产生非常高的碳排放量，每生产一公斤的牛肉就要生产60到70公斤的二氧化碳，相当于开车70公里所产生的碳排放量。那现在呢 ,O2 他们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希望每一场他们举办的活动，不管规模有多大，碳排放量最终都不超过100吨。那同时呢 ,O2 的场地所有者和运营商 AEG Europe 还跟现场活动行业可持续发展顾问 A Greener Future 的团队合作。那 A Greener Future 团队呢，他们的工作就是追踪整一场演唱会的碳足迹，包括巡回演出本身的旅行、周边产品、食品还有饮料、场馆使用的所有电力、供暖还有观众出行，把这些所有的数据汇总在一起，估计出每一场演唱会的碳排放量大约为100吨。AEG Europe 跟 O2 体育馆的接待合作伙伴 Levy UK and Ireland 一起计算了运营产生的碳排放的清除成本，而观众出行的碳排放量呢，则根据旅行调查进行估算，在每张门票中增加90便士的费用，以覆盖观众出行造成的碳排放的清除成本。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哈，在现场演出行业里面，碳排放的大头呢，是表演者和观众的出行，因为他们这些乐手啊、乐团啊、歌手，他们要经常巡回演出的嘛，这就是他们音乐行业赚钱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那他们这些表演者的 travel 啊，就是坐飞机飞来飞去啊，还有运他们的那些 舞台的布景啊、设施啊这些，其实通常都是要通过飞机去运的。然后我们都知道，就坐飞机其实是会产生非常多的碳排放量。然后观众出行去看演出也是这样，因为会有不少观众啊，他们可能就是跨国坐飞机去到某个地方去看演出，虽然能刺激经济，但是也会造成很多的碳排放。那我作为一个坐飞机飞了9500公里去看演唱会的人，好像90遍是有点太少了。我罪孽深重，90遍是远远不足以购买我的赎罪券哈。我不知道主办方他们在算这一个，就是每个观众应该要为自己的出行承担多少的这个碳清除的费用的时候，他们那个模型是怎么建立的。就我相信他们肯定是有一个很复杂很精妙也很科学的一个模型，但他们有没有考虑到 The 1975现在的国际影响力，就是会有像我这样的打飞机去看演唱会的高排放的观众。而且我知道不止我一个哦，还有人是从韩国飞了8000多公里去看的。不过主办方也说了，他们并不认为每个人收90镑啊，那这样大家就都可以赎罪了。他的意思就是希望这一点钱能够唤起观众们的意识，就是你是应该要为自己的出行方式负责的。然后说到这里好，我就想起之前一个礼拜吧，在豆瓣看到了有一个帖子，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网友，他要在马德里结婚了，然后他好像日常居住的地方是在柏林。 Anyways， 反正他就邀请了一个柏林的朋友到马德里去参加他的婚礼，然后那个朋友呢拒绝了他，理由就是说他今年就是在航空方面的这个碳排放量已经达标了，所以他不能够飞过去马德里去参加他的婚礼。那坐火车的话可能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然后他没有那么多假期吧，反正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他就是以他的这个碳，他给个人设定的这个碳排放量，在航空方面的这个碳排放量已经达标了2024年，所以他不能够再坐飞机了今年，所以他拒绝了去参加那一个网友的婚礼。然后那个网友就把这件事发上了网上面，就说觉得就是你不想来你就直接说你不想来啊，不要找这些就是这么高大上的借口，是这样子。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这到底是他真实的理由还是说一个假模假样的借口，我觉得就只有他们两个当事人清楚了，就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是真感情还是塑料姐妹情。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为了就是讲解这一条无碳演唱会的新闻，我读了很多相关的一些文献啊、资料啊、新闻等等，我就意识到确实这个坐飞机出行航空公司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碳排放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而且跟其他的行业相比，比如说跟音乐行业、跟现场演出行业相比哈，他们要清除他们自己的所造成的这些碳排放，或者说要去减排，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他们造成的对地球的破坏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就是如果他的那位朋友真的是一个对环境保护议题非常上心，觉得每个人真的是要尽到自己的一份努力跟责任去做到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理由并不是一个很离谱的理由啦，是一个可以理解的理由。扯远了，然后我们回来讲演唱会，我们回来讲无碳演唱会。好，那利用这一些数据，就是说啊，统计出来这每一场演唱会大概会造成多少碳排放，然后大家就再去算，哎，我要清除这些碳排放，那我大概要花多少钱？因为现在是有一个叫做碳清除企业啊，还有碳清除行业这样一个行业存在，就是有一些初创的科技公司，他们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跟物理的方法去真的做到从大气层里面去清除二氧化碳的。那当然你要用这种服务的话，你就要付钱给这些公司，所以这个清除碳它是存在一个成本的。 OK， 那现在他们因为可以很清楚的去追踪碳足迹嘛，去计算总共的每一场演出造成的碳排放量，那他们就可以把清除演唱会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的成本纳入到现有的一个商业模型当中。那这个商业模型呢，就可以提供资金给碳清除企业 CUR8， 这个企业会综合使用各种碳清除技术，包括植树造林，从空气中直接捕获碳等，从地球大气层当中清除这一些二氧化碳。所以呢，就说这四场演唱会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碳排放，而是主办方呢，它先尽力的去减少碳排放量，至于那些实在没有办法消除的碳排放量呢，他们就会去购买碳清除企业的技术服务，请他们帮忙从大气层里面清掉相等分量的二氧化碳。那说到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叫做碳清除，可能大家都没有怎么听说过。反正我在读这个新闻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碳清除。那碳清除呢，它的英文是 carbon removal。碳清除是指通过刻意的人类活动，从大气中把二氧化碳气体移除，并长久储存在地质结构内、陆地上、海洋中，或是制造品里面。常用的方式有植树造林、林地富裕、农地存碳、湿地富裕和开发蓝碳、生物能源与碳捕获与储存、海洋施肥、海洋碱度增强和直接空气捕获后封存。它可以用来抵消某些技术上难以消除的排放，比如说农业和工业的排放。我当时一看到这个定义解释，我简直觉得啊，这是可能的吗？看起来像是魔术。尤其是他说可以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移除，储存在制造品里面，就怎么说，就是我简单的来理解哈，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你种树，然后这个树呢，它就吸收了二氧化碳，然后你把这个二氧化碳做成，比如说像家具啊、椅子啊、桌子啊，然后它就变成了制造品的嘛。然后这个制造品，哎，你给人类去使用，然后这个人类又很爱护它，用它很多很多年、几十年，再去就说把它丢弃、销毁这样子，那它这个碳就可以储存在这个木的桌子、椅子里面很多很多年这样子。所以听起来就是不是很像魔术但是呢，这个碳清除呢听起来虽然很美好哈，但是它也是有一点点争议存在的。我阅读相关的新闻发现，有的人就会担心说碳清除呢可能会导致一种错误的导向，让人觉得二氧化碳最后都能清除，那么减排就不那么重要了。实际上碳清除它并不能够取代减排，它不是一种后悔药。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气候变化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保护环境刻不容缓。植树造林虽然有助于吸收二氧化碳，但是等一棵树种好起码得20年啊，朋友们，地球等不及了已经。第二个原因呢，是封存二氧化碳并非一劳永逸。森林、海洋它能够储存碳，但最终仍然会随着自然循环，甚至森林大火跟深海采矿等人为破坏而加快释出。所以呢，储存了并不是一了百了的。我在维基百科搜索的这个定义也是说，碳清除其实它是指相对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把碳储存在某些地方，并不是说啊就forever 永远它都能够储存在这里里面。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碳清除的技术它其实还是一个蛮新的技术，还在发展当中。一些措施比如说从空气当中直接捕获封存碳，诶，它的清除效果到底行不行，有没有效，还是有待检验的。所以呢，综上各种理由，减排放弃使用化石能源永远是第一步，是第一重要的，然后碳清除是第二步措施。我甚至看到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单位就是企业跟国家应该要先尽量减排，要至少减排到90%，然后最后那10% 实在减不了了，才应该考虑使用碳清除技术。那除了技术层面上的事情以外呢，一场无碳演唱会的实现其实是需要 多方面的参与进来，一起协商，一起合作才能够完成的。比如说像演唱会的场地、票务、发起人、经纪人、乐队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达成一致。The 1975乐团答应参加这个项目的时候呢，项目团队都非常的兴奋，因为乐团本身就很支持环保嘛，而且他们在英国现在又很红，而且他们的演唱会就是在年初嘛，就在二月，所以用他们的 show 来做无碳演唱会的试点项目就可以引起很多关注，带动这个低碳环保啊，还有碳清除啊，这些议题被讨论。然后在这个项目里面呢，场地的餐饮供应商也非常非常的配合，他们从很小的事情开始做起，比如说菜单应该要怎么重新的设计啊，要提供一些怎样的食物才可以让这个碳排放量减低呢？对，还有就是说餐厨垃圾要怎么处理啊等等，就考虑到很细很细。其实我觉得就新闻读下来，我觉得这个减排啊就跟省钱一样，就是主要就是靠抠。那这个项目组呢，他就在 O2 现场做了一个蠕虫箱来现场降解餐厨食物，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垃圾车哈往返运输所造成的碳排放。当然了，这个蠕虫箱是放在观众看不见的地方了，反正我去现场的时候就并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不过 O2 这个场地它本身就很大，就它的场馆不算很大，就20000的座位，但是它那边其实它把 O2 做成了一个像大型购物中心的这样一个地方，你离开那个场馆旁外面还有很多的那些餐馆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就有一点像一个很大的乐园，所以这个蠕虫箱应该是被他们收藏得很好，收在一个观众不可能找得到的地方。那虽然这四场无碳演唱会非常的成功，但是呢，项目团队认为现场演出在减排方面还是有非常多的进步空间的。他们之后还会给自己设立更高的减排目标，比如说在菜单方面，团队希望到2025年可以做出近零排放的菜单，所以减排依然会是他们一直去努力做的事情。项目团队希望这次活动的成功经验还有商业模式能给现场演出行业带来变革，以后活动主办方都能够把碳移除的成本算进去现场活动的资产负债表里面，选择污染更少的方式举办活动。好，以上就是新闻的内容了。那我就现在说一下我自己看完这一则新闻的一些想法。首先呢，作为 The 1975的粉丝，知道他们参与了这么重要这么有意义的一个环保项目，我心里是真的很高兴也很骄傲，就很骄傲自己是一个 The 1975的粉丝。我知道他们一直都很关注环保议题啦，比如说他们的第四张专辑 Notes on a Conditional Form 开场的第一首歌就是瑞典少女 Greta Thunberg 的演讲，这个演讲就是呼吁大家要行动起来去阻止这个气候恶化。然后之前他们也有公开呼吁让粉丝去种树啊之类的，就一直还蛮关心环保啊气候变化的这些议题。那现在呢，他们不仅是一个倡议者，而且还是实践者，还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去吸引大家关注和讨论减排碳清除种种议题。比如说像我，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特别关注环保议题的人，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生活习惯就挺节能减排的，就是对吧，我又不开车，然后经常坐公交什么的，我觉得我在我的个人生活方面就已经没有什么好做了，然后国家层面可以做的事情我又控制不了，所以我就觉得环保我不是一个我需要时时去关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但是因为看了他们的这一则新闻，然后因为是他们的粉丝嘛，所以我就会很关心他们，就是跟他有他们名字的新闻我都会多看两眼，所以就因为这样，所以我这两天为了做这一期节目，我就读了很多相关的新闻跟文献，然后尝试去搞清楚，哎，碳中和是什么，碳移除是什么，碳交易又是什么，碳抵消、碳补偿、近零排放、负排放又是什么，就搞清楚了好多这一些概念，增长了很多的见识。 他们确实是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那虽然全球第一个无碳演唱会是很厉害的事情，但是呢 The 1975他们从来没有用过这件事情来营销。我搜索到的相关新闻基本上都是场地的运营者啊、行业的顾问啊、碳清除企业这些幕后的工作人员出来接受采访的，乐团成员并没有现身。我觉得这一点也超棒的，这就是名人应该做的事情，利用自己的名气让公众的目光去聚焦在值得关注的议题上，当目光来了的时候呢，自己就退到后面，让真正做事的人走到台前去发言、去倡议、去讲那些专业的事情。另一方面，我觉得从这个侧面也看得出来，其实英国的音乐行业甚至他们的娱乐行业来说都是一个很成熟的行业。无碳演唱会这个事情吧，虽然它跟 The 1975的名字挂在一起，但它其实不是一篇乐团的公关稿，它是一则行业新闻，在写现场演出行业在环保方面的探索啊， BBC 啊，还有一些比较大的音乐媒体啊， NME 啊、Music Weekly 啊，他们都有报道这个事情。就是它是一个对艺人、观众、演出方来说都很重要的一个行业新闻，大家都可以从里面得到启发。所以我就感慨说，在一个成熟的行业里面，是不会只有明星的一举一动值得被报道的。然后在一个不成熟的行业里面，整天说来说去的就只有八卦。苦笑，说的就是内娱。虽然我在现场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无碳演唱会这个事情，也没有很注意去观察这些不动声色的环保举措对观众的体验有没有影响，因为我并没有在那里消费，就我没有去买喝的，也没有买吃的，所以我并没有很留意的，所以我并没有在现场发现，哎，他们没有提供任何牛肉的产品呢，这样子。就体验来说，其实我并没有感觉到哪些有什么特别突兀或者不舒服的地方。我想这可能真正就说明了无碳演唱会这个项目做得很成功，说明了环境保护跟提供一个高品质的娱乐体验其实是不相矛盾的。然后呢，因为这条新闻我又重新去听了 The 1975第四张专辑 Notes on a Conditional Form 的第一首歌 The 1975，这首呢其实不是歌，是瑞典环保少女 Greta Thunberg 就呼吁大家行动起来去阻止气候恶化的一个演讲，然后在背景音乐就配了他们乐团制作的一个纯音乐。说到这里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啊，激进少女的演讲题目竟然是四个白男组成的乐团名字，男的是不是太自恋了？可能有一点点哈。我解释一下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个 The 1975 他们每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呢都会叫 The 1975， 这是他们的传统。前三张专辑的 The 1975 这一首曲子都是同一个旋律的变奏，因为他们乐团呢就有点中二，想要学游戏公司，因为你打游戏的话，你点开那个游戏启动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背景音提醒你，哎，这是哪家公司的产品，让你快速的进入这个游戏的状态。所以他们也想在专辑当中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每一个专辑第一首歌都是 The 1975 提醒听众，哎，我们来咯，你要开始听我们的歌咯，这样子。好，那我们倒回来讲 Greta 的演讲哈。我之前就听这首歌，然后呢我并没有对着这个歌跟这个歌词就他演讲的一字一句的这样去看，然后这次我看完以后我觉得，哦，他讲得很好。我记得就是他还十几岁，他是什么时候出来抗议的，16岁，反正就十几岁的年纪吧，他现在已经21岁了。我记得他当时出来抗议的时候就是说，啊，你们这些大人这些老头一直为了赚钱破坏环境，可是这个气候变化的结果却是要由我们这些下几代人这些小孩未来去承担。然后我就想起来上野千鹤子老师也讲过很相似的话，他就说希望你们能够把一个不用对下一代人说抱歉的社会交到他们手上。但是我觉得上野这段话他其实是对我们这一代人说的，就是对成为了社会中流砥柱的这一代人说，就是你要好好做人，你要好好的去推动一些好的事情去发生，不要把这个社会搞得很糟糕，然后就丢给下一代人。 我第一次听上野千鹤子讲这句话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震撼，就是懵懵懂懂的啊，原来自己对下一代人还有这样的责任，应该说每一代人对自己的下一代人都有这样的责任了。嗯，然后 Greta 的话，我觉得她的那个说法虽然是跟上野千鹤子差不多的意思，但是他隐约有一种透露出来，就是他已经很失望了，对我们这些大人，就大人 is so fucked up， 就信不过全儒的中年人，所以他们要自己冲出来发声抗议，就是为他们的未来去争取。所以就是啊，觉得就是看到他这么小的年纪站出来，我就会想到上野千鹤子的话啊，我们即将就要把一个糟糕的世界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上面去了。然后随着我看了越来越多的环保新闻，我觉得我开始会理解，就是 Greta 还有其他的一些环保的示威者，他们为什么会那么生气，会有那么多激进的行为去抗议。包括我这次去英国玩的时候，我也看到在这个议会大厦前面，就是在大本钟前面，也看到有一些人在举着牌那里去抗议，就说我们应该要停止使用化石能源啊这样子。嗯，我知道Greta 他其实在简中互联网的口碑不是很好，大家都觉得他是作秀，就是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愤怒，觉得啊作秀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简中互联网环境里面对于气候变化环保这些议题讨论的太少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一些什么。然后我这次搜索新闻，我就发现就是那些巨头的公司，像能源公司啊、石油公司、航空公司、汽车公司，汽车公司是指那些燃油汽车公司，他们真的赚了好多的钱，然后他们会用很多的钱去做 campaign， 比如说在之前那个什么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面，他那些巨头的公司，他们就会雇人，然后举牌站在那个会议的会议场地前面，就做 campaign 啊，宣传，就是说用化石能源并不会导致气候变暖啊，各种这些颠倒是非黑白的话。然后有的这些公司他又会打广告，就说啊自己有碳中和的航班，我有碳中和的牛排，就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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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就哎，其实人嘛都是挺脆弱的，就你要认清这个事实并且接受它，然后为了这个事实去改变你自己，就去做一点什么事情，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有很多人他肯定就是觉得啊，气候变化是一个自己要关心的议题，我也应该要出一分力，但是你让他不坐飞机不吃牛排吧，他又会觉得啊很痛苦，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那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跟他说，哎，我们航空公司，哎，有一个碳中和的航班，哎，我们制肉厂，哎，我们做出了碳中和的牛排，那他就等于说给了一个借口那一些比较软弱的人，哎，心安理得的继续去享用这一些可能会破坏环境的一些产品。然后其实碳中和航班、碳中和牛排就都是这一些破坏环境的公司自己找出来的一些营销的话术、一些噱头。实际上它是不是碳中和呢？ Well, maybe not， 可能并不是这样子。然后对，因为这些公司他们本身就赚了很多钱，所以他们有很多资金去做各种各样的宣传，搞出各种各样的洗脑包。那更加不用说他们有钱有势，可以推动各种有利于他们盈利而并不利于环境的政策。然后像这些为环保议题发声奔走呼吁的个人跟团体，他们其实在大资本面前是非常势单力薄的，又没有钱，而且你知道就是撒谎很容易，但是你要戳穿对方的谎话是有很多的解释成本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那些环保的示威者去推动环保议题的那些团体跟个人，他们真的处境是很艰难的。而且就说因为他们就是一个螳臂当车的这样一个局面嘛，所以他们就只能做一些很疯的事情去抗议，去引起大家的关注，并不是说他们真的就是那么疯的人，而是形势逼迫他们只能疯起来。我看 Greta 在The 1975里面的这一篇演讲的最后几句其实说得很动人。他说 Everything needs to change and it has to start today. So everyone out thereIt is now time for civil disobedience. It is time to rebel. 虽然他讲的是环保，但我感觉 对女性的处境来说也很适用，不要再做一个乖乖女了，我们要叛逆。最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我觉得我们老中人的一个普遍的精神处境就是自己很怂不敢叛逆，然后看到有人叛逆了又喜欢枪打出头鸟去笑那些叛逆的人，哪怕那些叛逆的人其实争取的那些诉求对那些怂的人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但他们还是会见不得有人叛逆啊，就不知道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很鲁迅，感觉鲁迅好像100年前就已经骂过这种国民性了吧。好，那我就在这期节目的最后把 Greta 的这一篇演讲放出来吧。那今天关于无碳演唱会我想要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英国观察的栏目呢，欢迎大家追踪催更，你可以通过打赏的方式来用金金白银督促我更快的去创作，然后你对我这个英国的旅游见闻听到这里还觉得意犹未尽的话呢，也可以在 show notes 下方里面去点击我的文字版邮寄的链接，邮寄跟播客里面分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哦。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再见啦，拜拜。
I think it'll help you. We are right now in the beginning of a climate and ecological crisis. And we need to call it what it is. An emergency.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we do not have the situation under control.And that we don't have all the solutions yet. Unless those solutions mean that we simply stop doing certain things. We must admit that we are losing this battle. We have to acknowledge that the older generations have failed. All political movements in their present form have failed. But Homo sapiens have not yet failed.Yes, we are failing, but there is still time to turn everything around. We can still fix this. We still have everything in our own hands. But unless we recognize the overall failures of our current systems, we most probably don't stand a chance.We are facing a disaster of unspoken sufferings for enormous amounts of people. And now is not the time for speaking politely or focusing on what we can or cannot say. Now is the time to speak clearly. Solving the climate crisis is the greatest and most complex challenge that Homo sapiens have ever faced.The main solution, however, is so simple that even a small child can understand it. We have to stop our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And either we do that or we don't. You say that nothing in life is black or white, but that is a lie, a very dangerous lie. Either we prevent a 1.5 degree of warming,Or we don't. Either we avoid setting off that irreversible chain reaction beyond human control, or we don't. Either we choose to go on as our civilization, or we don't. That is as black or white as it gets. Because there are no gray areas when it comes to survival.Now we all have a choice. We can create transformational action that will safeguard the living conditions for future generations. Or we can continue with our business as usual and fail. That is up to you and me. And yes, we need a system change rather than individual change. But you cannot have one without the other.If you look through history all the big changes in society have been started by peopl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People like you and me. So I ask you to please wake up and make the changes required possible. To do your best is no longer good enough. We must all do the seemingly impossible. Today, we use about 100 million barrels of oil every single day. There are no politics to change that. There are no rules to keep that oil in the ground. So we can no longer save the world by playing by the rules. Because the rules have to be changed. Everything needs to change. And it has to start today. So everyone out there, it is now time for civil disobedience. It is time to rebel.